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每天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，用你的道来洁净我们，来归正我们，让我们走在你的正道上，不偏离你的左右。今天我们再次聚在你的面前来思想你的话语，就求主你的圣灵继续来引导我们，你光照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。我们感谢主，也求主来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。因为你悦纳我们的祷告，就求主按照你自己的心意来成就，愿我们的祷告能够如馨香之气，能够到你的面前。我们感谢赞美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我们今天灵修的经文是何西阿书的14章1-9节，这是何西阿书的这卷书的最后一章。何西阿这个先知啊，他是。在什么年代呢？跟他同时代的先知有阿摩斯，有以赛亚，还有弥迦。那么这些名字我们都熟悉，有阿摩斯书、以赛亚书，我们也前面分享过，还有弥迦书。这是三位几乎同时代的先知。神兴起这些先知的时候，南北国还没有灭亡。我们知道，就是以色列在大卫的儿子所罗门死了以后，就分成了南北两国。南国就是一会儿坏一会儿好，就有好王有坏王，但是北国呢，连一个好王都没有。也就是说，北国从分裂出来以后到灭亡这几百年。一直是背逆神的，他们那个敬拜都是虚假的敬拜，因为他们这个北国的这些王不允许他的百姓到耶路撒冷去敬拜，所以他们自己就建立一个所谓的圣殿。那么圣殿里面没有祭司，因为那些利未人全部到了南国了，没有祭司怎么办呢？他们就是按照自己的心意去选，当时就是贿赂，谁花钱多，那么这个祭司的职分就给谁，所以祭司是假的，那个殿也是假的，神的宝座也不在那里，就是虚假的敬拜，就是一个宗教场所。这几百年一直这样延续，背逆神，神也先后兴起很多的先知，在南国兴起先知，也向北国说话，在北国兴起先知来让他们劝他们悔改，但是始终没有任何的这个进展。但是这几百年神也没有就是马上就审判，而是一直给机会，神忍耐了几百年。所以我们从北国以色列这几百年可以看到神的这个怜悯，神的慈爱。那么神在南国兴起的何西阿，同时何西阿也不仅仅向南国来传达神的话语，也向北国传达。这里面就讲到了以色列，那其实就说的是北国。说以色列啊，你要归向耶和华你的神，你是因自己的罪孽跌倒了，当归向耶和华，用言语祷告他说，求你除尽罪孽，悦纳善行，这样我们就把罪从的祭代替牛犊献上，我们不向亚述求救，不骑埃及的马，也不再对我们手所造的说你是我的神，因为故而在你耶和华那里得蒙怜悯。这是何西阿对以色列北国说的话，也是代替在神面前一个代祷。他劝北国以色列说，你们要归向耶和华你的神。就人啊，在人就是离开神以后，唯一的出路就是归向神。只要离开神，整个一切的变得就是特别的混乱。我们今天也是唯一的出路，那就是归向神，信耶稣。说只有这样，我们的罪才能够被神赦免。那下面说，你是因自己的罪孽跌倒了。这句话就说，何西阿告诉他们，你们因自己的罪孽跌倒了，那也为自己是有预言，那么跌倒就是意味着审判，被神审判。所以你们现在将来如果不归向神的话，将来就会因为自己罪孽跌倒，被神审判。要归向耶和华，用言语祷告，要向耶和华求。怎么求呢？是求你 除尽罪孽，悦纳善行。我们用最纯的祭来代替牛犊献上，因为当时以色列的这个神给他们定的这个律例，就是有了罪以后，用这个牛犊啦、羊这个羊羔啦，还有其他的一些没有残疾的去献上来替他们这个赦免他们的罪。那么现在说呢，你们用最纯的祭来代替牛犊，就是最纯祭是代表祷告赞美，这个神更看重。那神也说，那个神是喜欢听这个我们最纯的赞美，比那个我们献上那些东西更看重。我们不向亚述求救，不骑埃及的马。那当时这些北国以色列一旦遇到外部的这个入侵的时候、欺压的时候，他们就想到了和向当时的那些比较强大的国家来求救，去跟他们联合。那今天也好多国家就是那就彼此结盟，但是他们说我们现在就不向亚述求救了，也不骑埃及的马，埃及的马代表军事的力量，那么表示这个埃及还是强大的，就依靠这个亚述，依靠埃及。但是神说我们不要靠任何其他人，就是靠神。也不再对我手所造的说你们是我们的神，手所造那就是偶像，要离弃偶像。就他们自己，这是何西阿在神面前来替这些以色列人祷告，也是告诉这些以色列人如何下山来认罪。唯一的出路，那就是到神面前认罪，然后弃绝偶像，弃绝一切自己手所依靠的。那下面第四节，神就是又回应了，回应何西阿的祷告，说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。到这个时候，神都愿意医治。愿意赦免，甘心爱他们，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转向。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露，他必如百合花开放，如黎巴嫩的树木扎根，它的枝条必延长，它的荣华如橄榄树，它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香柏树。曾住在他荫下的必归回，发旺如五谷，开花如葡萄树，它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酒。你看这个神的怜悯，只要他们愿意到神面前悔改，神就会医治，神就会赦免，神就会祝福。所以这几节经文看到神的祝福，神怒气会转向。那么何西阿书一开始就说，神让何西阿去把那个淫妇娶过来。那么在律法里面，这个淫妇是不能去让去娶一个淫妇的，这是律法里面有。但是这个里面为什么让这个何西阿去娶一个淫妇呢？因为神要借着这件事要告诉这些以色列人，他们就是淫妇。虽然是淫妇，但是神仍然不愿意丢弃，因为在旧约的当中，神常常把以色列人比作自己的妻子，神把他自己比作以色列的这个民族的丈夫。所以这个妻子已经离弃神了，就是变成个淫妇了，但是神不愿意丢弃。那么何西阿书就是个预表，何西阿就预表耶稣基督，那以色列就预表这些悖逆的这些人，愿意把他们再娶回来。那后来娶回来以后，这个淫妇呢又离开了这个何西阿，他觉得外面比家里面还好。但是这个离开以后，神再一次让何西阿去寻找这个淫妇，又寻找回来。所以我们从这个整卷何西阿书看到神的心意，就是这样的情况下神都不愿意丢弃。今天也是，神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会施行他的公义。那第八节，以法莲必说，以法莲就是代表整个以色列，因为北国以色列十个支派里面，现在以法莲的人是比较多的，所以在旧约当中常常用以法莲来代表这个以色列整个这个国北国。那以色列人就是北国以色列必然会说，我与偶像还有什么关涉呢？甚至当他们到神面前认罪悔改时候，神愿意接纳时候，他们就会弃绝偶像，就我们与偶像没什么关系，应该弃绝。我耶和华回答他，也必顾念他。就只要他们 离开他们的偶像，神就来顾念。神说：“我如青翠的松树，你的果子从我而得。”谁是智慧人可以明白这些事？谁是通达人可以知道这一切？那是谁是智慧人，谁是通达人？亲近神的人就是，寻求神的人就是。当这些以色列人寻求神的时候，认为这个偶像与他们没有关涉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他们就变成了智慧人。啊，敬畏神的人就是智慧人。因为耶和华的道是正直的，义人必在其中行走，罪人却在其上跌倒。就神的道是正直的，神的道是赐给那些义人的，义人就是愿意寻求神的和神亲近的人，就是义人。那这儿的罪人就是远离神的人。这些远离神呢，在神的道上是跌倒的，因为就新约里面也有类似的说法，在那个哥林多后书的第二章，我们当时也分享过，哥林多后书的第二章的14节到16节，就谈到了耶稣的馨香之气，就是说到感谢神，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，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。我们身上都带着耶稣基督的香气。那么因为我们在神面前，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身上，都有基督馨香之气。你看这个馨香之气不仅仅在得救的人身上，在就是灭亡身上也有。为什么呢？我们传福音的过程当中，把福音告诉了所有人，他信了，被拯救了，那么耶稣的馨香之气，那就是让他活。下面就说，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身上，都有馨香之气，在这的人就做了死的香气，叫他死。那不信的神的人，到最后临死之前都没有信，但是我们已经把福音告诉他了。那对他来说，这个耶稣的馨香之气，那就是叫他死，意味着审判。在那等人就做了活的香气，叫他活。这事谁能打得起呢？所以，在何西阿书的最后一节经文当中说：“义人必在其中行走，罪人却在其上跌倒。”是一个意思。神的道是良人的剑。对于我们这些愿意信他的人来说，那就是拯救；不愿意到他面前认罪悔改的人来说，那就是审判，意味着跌倒。啊，这段经文就是不长，但是虽然是写给当时代的以色列人，也是今天对我们今天教会的一个提醒。无论如何要到神的面前，不到神的面前，即使是在那儿敬拜也没有任何的益处，就像北国以色列一样，那是他神的选民，神是顾念的，但是不愿意被神拯救，不愿意认罪悔改，最后的结果仍然是灭亡。那今天也是，我们感谢神每天用他的话来鬼正我们，我们就是要警醒。好了，我就分享到这儿。